第四十四集。
我真想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一个省长，裤子都是从下往上穿的，你孙宝山就不能先把我的屁股擦干净了再去拉自己的屎吗？但我最终还是忍住，忍不住的是秀州城里那些地产商与银行买办，这些当年由亚历士神父招揽来的商人们纷纷来见我，堵在我的官邸里。有人甚至还扬言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们只能去买根绳子，集体吊死在我府邸的门口。死我这儿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你让他们都死到省政府里去。我火冒三丈，手指着外面骂着副官，可是很快我就冷静下来，不仅派人把那些人一一劝走，还让汪家瑶代表我去好言安抚。一定要跟他们讲清楚，我已经不是省主席了，军人不便干涉地方行政，让他们啊，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想不通的，去省政府请愿啊。虽然省主席是我的二哥，但事关民生与民意啊，我是绝对不会派兵加以干涉的。这么多人的身家性命眼看着要在秀州城里打了水漂，即便告到南京去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我还同时提醒汪家瑶，别忘了告诉他们，秀州城的建设工地上还有这么多的工人呢，打碎他们的饭碗，这不是要逼人造反的吗？第二天，我的暗示就起了作用。当省府大楼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，我去教堂拜访的亚历士神父。当穿着黑袍的助手把我引进书房时，他正支着画板在窗边写生。我看到画布上白雪皑皑的群山，又望了望窗外的乌油江，说：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这是？
那是我记忆中的高加索山脉。
亚历士神父起身吩咐助手去为我煮咖啡。
神父原来也会想家呀。
哎，你可不能走啊，你还要为省长出谋划策呢。亚历士神父说他哪儿都不会去的，这里就是他最终的故乡。他在建造这座教堂的时候，已经在花园里为自己留好了墓穴。看来这个自称是来自英国教会的高加索老头比巴蒂斯安聪明多。他接着说，省政府现在根本用不着他这样的顾问，因为省长大人自己就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。
上帝可不是让你来看热闹的啊，现在围堵在省政府门口的那些人里有许多都是你的朋友啊，都是你从各地招揽来的，你就看着这些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吗？
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。
亚历士神父根本不愿意上我的当，他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之后，把那颗白花花的头颅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劝我不要去理会那些与自己不相关的人和事。
我怎么能不去理会呀？
这十年里，我早已把这个内陆最小的地盘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都当成了家里面的人。我可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骂我们姓孙的呀。
将军，难道听不见远方的风雷之声吗？
哪有什么雷声，这么大的太阳挂着，连风都没有。看来啊，这人老了就是不中用，再能干的人也难逃这一宿命。我非常失望，甚至有点恼怒，回到官邸就安排人手连夜混入那些闹事的人群里。既然孙宝山的眼里没有我这个兄弟与前任，那我就在他省政府门口再添一把火。我亲自打电话把汪家瑶叫来，让他尽快组织学生与民众 把省政府给予与日方合作的经济事项印成传单，我要在秀州城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大游行。我要提醒那些自以为是的亲日分子们，逆流而行的后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淹死在潮流里面。汪家瑶有些担心地说，长官，南京的意思可是要各地在对日态度上保持克制。
我当然要克制，谁说我不克制了？
可是民意难为嘛，他南京管天管地，还管得了民意不成吗？为了这次安排，我提前把部队拉进乌油山里训练，临行动前还特意给马万全去了个电话，邀请他前来观摩与指导。可是他只派来了警备司令部的作训处长作为代表。当时我一下就意识到，这个混蛋已经在暗中跟我的二哥结成了同盟。果然，警备司令部两天后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出动军警，对聚众示威的人群进行了管控与驱离。整整一天，大量的学生与民众在街头与军警们对峙，到了傍晚就演变成了大打出手。我一边指示汪家瑶继续制造舆论，一边下令终止训练，所有部队连夜开赴秀州城，当然是以平息事态为由。我要让全城的老百姓都看到，谁才是这座城市里真正的守护者与当家人。可是身为我的参谋长左家骥却一再的劝阻我说，地方上的冲突，军队还是置身事外为好。我看他真的是越活越不像个军人，我又不是去造反，我这是去阻止有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。我笑着对他说，老左，难道你不想给城里的那两个人点颜色吗？军长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啊。左夹骥露出了一丝苦笑，在我的行军床上坐下后仰脸看着我。我知道他这是在担心南京那些视我为眼中钉的人，但我不怕。这一回我要走的每一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我连事后要发的通电都已经让秘书拟好，我一进城就会搅了那些军警的信，还会指使我的便衣们砸了省政府，再把马万全这个警备司令送往南京，交由蒋委员长去处置。我倒要看看最高当局会怎样处置一名镇压爱国学生的警备司令。这些我早就想好，我还要理直气壮地跟那些试图来质问我的人说，国民革命的军队就是要用来保护国民的，我孙宝坤果断阻止了有可能，我孙宝坤果断阻止的有可能是又一起五卅事件。不过宝山很快服软了，第二天就备了条火轮，邀我在乌油江上一叙。站在风和日丽的船头，我用过来人的语气对他说，哎呀，我的省长二哥，饭要一口一口的吃，你看你啊，嘴巴张这么大，噎住了不是？宝山笑得有些勉强，直到火轮逆流而上驶出秀州城很久，才指着乌油江沿岸的一处山坳说，他已经找人多方勘察过，这里地处两山的夹缝中间，可以躲避飞机空袭，面前又有乌油江这道天然屏障与水运通道，接下来他就会征召城里的建筑商们日夜开工，在此建造码头与工厂，用于钢铁冶炼与军工制造。宝山让秘书摊开图纸，接着又说，按照他的计划，明年码头就可以启用，两年内这些工厂也会初具雏形。他将在搞基建的同时开始搞军工生产，并且愿意把第一批生产出来的武器交由我的军队。他还异想天开地告诉我， 如果等到将来条件成熟了，他还将请人来研发与生产汽车与飞机。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权力会让一个聪明的人变傻，他在这么简单的事情上都犯糊涂。种鸦片的永远没有贩鸦片的来得挣钱，军火也是这个道理，世上万物都是这个道理。我笑着对他说，二哥，你可是当过我财政厅厅长的人，这个造军火跟贩军火哪个更来钱呢？啊，哪个来钱快？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你是义军的首长，对吧？不能什么时候都把自己当成个生意人。我不当生意人，我拿什么来养兵啊？我带的不是中央军，是几万人的地方部队，我每次去南京要想，哪次不是让他们哄着回来叫我自筹的呀？现在你是一个省的当家人了，你当一天的家就得管一天的饭，你可不能由着性子胡来，那可是要砸饭碗的呀。